如果我告诉你哦，你们办公室里面那个就是看起来效率最高，回信永远不超过30秒，甚至他的电脑桌面永远都干干净净的那种同事，其实他可能才是全公司最大的拖延者，你会相信吗？
哇，这个说法一开始听真的会蛮冲击的。
对啊，但今天我们这一趟深入拆解呢，就是要来聊一个非常残酷，可是你听了绝对会频频点头的真相，就是你那种极端高效率、整天都没停下来过的忙碌，很有可能啦，只是一种经过精心包装的逃避。
没错，这也是我们这趟探索要带你深入看懂的核心。因为当我们提到拖延，你脑海里浮现的画面通常可能是一个人瘫软在沙发上滑手机，对吧？
就什么正事都不做，很废的那种感觉。
确实，但今天我们要聊的这群人，他们长得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们称他们为秘密拖延者。
秘密拖延者。
对，他们外表看起来非常可靠，整天都在做事，老板也常常称赞他们有责任感。
哇，这种感觉真的太熟悉了。因为你想想看哦，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你今天一整天真的超级忙。你回了无数则的 Slack 还有 email，然后开了好几个对齐进度的会，你还顺手把代办清单上那些零碎的小行政事务一条一条划掉，在别人眼里，甚至在你自己的眼里，你看起来极度有效率。
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吗？
真的，现在的你也真的是累坏了。可是当夜深人静，你终于坐下来的时候，心里却浮现出一种很怪异、很心虚的空虚感。
没错，那种空虚感是因为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份最关键的提案，或者是你最在意也最想躲开的核心工作，依然原封不动地躺在那里。
完全没碰，连档案都没打开。
对，这就是秘密拖延者最大的特征，他们的问题根本不是停下来不做事，而是应该说是替换。
替换。
没错，他们不知不觉中把真正有重量的事情，巧妙地换成了那些比较容易下手、比较快能获得成就感的小事。比如说，该写企划的时候，先去修个简报格式。
哎，等一下，听到这边我必须帮大家反驳一下。你说这是替换，是拖延。可是如果老板在 Slack 上找我，我5分钟内没回，我在公司里可能就会黑掉啊。
这是很真实的职场生存焦虑。
对呀，还有那些必须马上处理的行政表单，这不是什么心理学上的逃避吧？这根本是现代职场的求生本能。我们哪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挑战。我们确实必须区分什么是必要的职场沟通，什么是强迫性的逃避行为。
怎么区分？
老板找你，你当然得回哦。但秘密拖延者的问题在于，当你其实有一大段完整的时间可以去对付那个最难的提案时，你会主动去寻找，甚至制造那些琐碎的任务来做。
哦，就是自己去找事做。
对，你会忍不住去一直刷信箱，看有没有新信可以回，或者突然觉得，哎，这个简报的字体不够漂亮，然后花1个小时在网络上找新模板。你不是被逼着做这些事，你是渴望做这些事。
哇，这个区别很精准诶，所以我们不是在怪罪那些真的被杂事淹没的人，我们是在点出那种用杂事来填满时间，借此合法不碰核心工作的心态。
没错。
这感觉就像是在跑步机上狂奔，对不对？你流了满身大汗，燃烧了很多卡路里，也就是处理了一堆行政杂事。但其实你根本没有朝着真正的目的前进半步。
但因为你有流汗，你就觉得自己有在跑。
对，或者换个比喻，这就像你明明现在非常饥饿，你需要吃一颗高蛋白的牛排来补充真正的营养，也就是那个核心任务。但你觉得切牛排太麻烦，要嚼很久。
所以你选择狂吃一整包洋芋片。
对，就是吃洋芋片。
这个比喻太棒了。你吃洋芋片的时候，你的嘴巴确实一直在动，你也吞下去了很多东西，甚至吃得很撑。 短时间内你的胃被填饱了，但你根本没有吸收到你真正需要的营养。
真的是这样。
而且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吃这些工作上的洋芋片，像是秒回一封 email 或者划掉一个小待办事项，会让你的大脑瞬间分泌微量的多巴胺，
所以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廉价但是非常立即的成就感。
所以我们其实是多巴胺成瘾了，难怪这件事情这么难戒掉。但问题来了，既然我们理智上知道吃洋芋片没有营养，知道一直回信无法帮我们写出那份攸关升职的年度企划，那为什么我们的大脑还是会这么自然而然，甚至可以说是不受控制地被这些小事吸走呢？
因为这种假忙碌为我们的大脑提供了极度强大的心理保护机制。这道机制精密到它不仅骗过了你身边的所有人，它甚至骗了过了你自己。
等等，保护机制保护什么？
有三层保护。首先第一层，它完美地保住了你的自我形象。
保住自我形象意思是，只要我嘴巴还在咀嚼那个洋芋片，我就不用承认自己是个懒惰的人吗？
完全正确。你想想看，没有人喜欢承认自己正在逃避嘛。当你手边一直有事情在忙，滑鼠一直点，键盘一直敲，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勤快负责的专业人士。
哇，这招真的蛮厉害的耶。
对，你用忙碌这个看起来非常政治正确非常体面的借口，堵住了别人甚至是你自己想要指责你的嘴。你的潜意识在告诉你，我不是不想做那份提案，我只是真的太忙了。你没看到我今天处理了多少危机吗？
天哪，这真的是用我很忙来当造免死金牌耶。但坦白说，有时候我躲开那些核心任务也不单单只是怕别人觉得我懒了。
那还有什么感觉？
就是当我打开那个空白的 Word 档案，看着那个游标在那里一直闪一直闪的时候，我是真的会感到一阵生理上的焦虑跟恐惧。
这就带出了这套保护机制的第二层，这也是最核心的生理防御。它让你不必直接碰触巨大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
对，你刚才提到的那种焦虑感是极度真实的。核心任务之所以是核心，通常是因为它很难很复杂，而且充满了未知的风险。
不知道做出来老板买不买单。
没错，它可能会让你感到挫折，可能会暴露你能力的不足。当你盯着那个闪烁的游标时，你的大脑，具体来说是杏仁核，会把它判定为一种威胁，进而分泌压力荷尔蒙。
所以在那一刻，我的大脑竟然把一份空白的企划案当成是一只准备攻击我的剑齿虎吗？
就是剑齿虎。大脑天生是趋吉避凶的嘛。当杏仁核启动了战斗或逃跑的反应，而你又不知道怎么战斗的时候，
那我当然选择逃跑啊。
没错，但你又不能真的跑出办公室嘛，所以你逃到哪里？
逃进 Excel 表格里，
逃进无数封的 email 里。因为做这些事情有明确的终点，整理一个表格不会让你怀疑自己的智商，回复一句好的收到绝对不会失败。
哇，原来如此。我们透过做这些安全的小事，成功躲开了那个会让我们痛苦的挑战。这解释了太多事情了，
对吧？
所以我们依附的根本不是回复讯息或整理表格这些工作本身，我们上瘾的其实是这些小工作带来的安全感。
没错，非常精准。
我们用这些微小的确定感去对抗核心任务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感。可是就算我们白天逃得再怎么完美，到了晚上，那份提案还是没洗啊。难道大脑不知道这件事吗？
大脑当然知道啊，所以他准备了第三层保护来帮你制造一种幻觉。
什么幻觉？
一种我今天有前进的幻觉，来压抑你的认知失调。
就算你心里深处知道最重要的提案还是一片空白，但只要你今天清掉了20封信，开了3个会，
我到了晚上就能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今天又不是没做事。
对，你会跟自己说，我只是刚好还没时间处理那件大事而已，明天我一定会开始。
哇，这句话刚好能完美地压住心里那句刺耳的，可是最重要的你还是没碰。
这真的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回圈呢，
是一个非常坚固的防护罩。
我们把这三层保护，保住形象，逃避恐惧，制造幻觉，就像盔甲一样穿在身上，以为自己是个奋勇杀敌的战士，结果其实我们只是在原地踏步的跑步机选手， 除了流汗跟消耗体力之外，哪里都没去。
而这就衍生出了一个非常独特也最折磨人的现象。如果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很认真，有很有神传力，那我们一天结束后应该感到满足跟放松才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没错。
但秘密拖延者感受到的却是一种非常怪异、黏腻，而且伴随着深深自我怀疑的疲劳感。
对。超级有感，那种疲劳感跟终于搞定一件大专案之后的那种爽快的疲劳完全不一样，那是一种很消耗的累，明明什么大作都没产出，却觉得整个人被掏空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秘密拖延者不像那些彻底放弃直接躺平的人，躺平的人很明确知道，好，我今天就是不干了，我要打电动，
他们就完全放飞自我了。
对，他们至少享受到了大脑完全断线的放松。但秘密拖延者不是，他们整天都在动，大脑的齿轮一直高速运转，可是因为那个最核心的任务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那只剑齿虎依然蹲在角落。
没错，所以他们潜意识里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落后感。你的压力荷尔蒙还是在微量但是持续的分泌着。
这种落后感真的会让人陷入严重的自我内耗，你会忍不住想，我明明已经这么忙这么拼了，为什么事情还是做不完？为什么我还是觉得进度落后？到底是我能力有问题，还是我真的不够努力？
这就引出了一个残酷但非常真实的观察，这类人通常难以安静。
难以安静？这怎么说？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喊着好想休息，好想放空吗？
表面上是渴望休息，但实际上只要一有空档，他们必须持续让自己有事做。
哦，
因为一旦环境安静下来，一旦手边没有那些琐碎的任务可以转移注意力，那个被推到角落、被刻意无视的核心任务就会瞬间浮出水面，那种焦虑感是难以忍受的。
所以，哪怕是无意识的滑手机、疯狂看短影音，这个最熟手可得的止痛工具，他们也要紧紧抓着。
对，只要能填满大脑的平宽就好。
原来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明明事情已经多到爆炸，压力大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突然开始整理电脑桌面，
或者是去擦键盘。
对，去擦键盘，或者去查一些跟目前专案毫无相干的冷知识。我们需要的根本不是更多的时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不碰真正核心的体面借口。
非常精准。
我们用噪音和无意义的动作来淹没心里那种心虚的安静。
没错，所以当我们看懂了这个机制的运作，当我们发现自己其实是被大脑的保护机制困在这个无止境的回圈里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这绝对是大家现在最想知道的。听众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满头大汗，觉得天哪，你们根本是在我的办公室装了监视器吧？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打破这个状态？我猜答案肯定不是去下载一个新的时间管理 APP， 对吧？
绝对不是。如果你只是导入新的效率工具，你很可能只是找到了一种更有效率的绕路方式而已。
哇，更有效率的绕路，这句好狠。
工具能帮你排程，但它无法帮你面对杏仁核的恐惧。要打破这个回圈，我们只需要学会一件事，叫做辨认。
辨认？不是去克服它吗？
不是克服。真正的答案不在于增加工作量，也不在于把每一分钟都榨干，而在于校准你的工作方向。这不是要你从此不再回信或者不做行政工作，而是要学会辨认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是真前进还是假忙碌。
所以具体来说，我们该怎么在日常中实践这种辨认？
想象一下，当下一次你盯着那个闪烁的游标感到一阵焦虑，你的大脑又在诱惑你说，我们去检查一下信箱吧，说不定有急件的时候。你要能敏锐地察觉到，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是真的必须现在处理，还是它又是一次很体面的绕路。
也就是说，重点在于觉察那个想要逃跑的瞬间。
对，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你发现自己又在绕路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用激烈的言辞责备自己。
为什么不要？我们不是很常这样给自己打气或施压吗？像是我怎么又在拖延了，我真没用，我现在就要一口气把它写完。
因为这只会让你的杏仁核更恐慌，大脑一听到这种极端的要求，它的防御机制会反弹得更厉害，会产生更大的抗拒感。
哦，会抱得更紧就对了。
没错， 你要做的是安静的认出它，然后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声：“哦，我看到了，我又在拿一个小小的完成感去交换对那件大事情的不碰了。”
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做法哎，它很温柔，但是极度清醒。
是的，
当我们能把这个行为指认出来，它就像是看穿了一个魔术师的手法，一旦被你看破，那个魔术就对你失去魔力了。
对，魔术就不灵了。
我们不再把我很忙这句话当成免试金牌，也不再用它来麻痹自己。我们开始诚实的承认，累不一定代表你有碰到真正卡住你的地方，流汗也不代表你真的朝着终点迈进了。
没错，当你能平静地指出这个现象，你的羞耻感就会开始降低，因为你终于明白，这不是你这个人性格有缺陷，这不是因为你懒惰。
嗯，这很重要。
这只是你过去用来应对巨大不确定性的一种习惯策略而已。当你不再需要用假忙碌来向世界证明你的价值时，你才有机会真正停下来，深吸一口气，然后去触碰那个虽然有点吓人，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核心任务。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层的心态转换呢。我们今天这趟对话其实就是在帮大家卸下一层很沉重的伪装。我们要告诉正在听这趟探索的你，你每一天在办公室里的忙碌很可能是真的。
是真的。你下班时那种被掏空的疲惫也绝对是真实的。我们从来没有要否定你的努力。
但这种真实的疲惫并不代表它涵盖了你工作的全部，也不代表它是完整的。我们这趟拆解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你的羞耻感。我们要让你知道，你不是在偷懒，你也不是没有能力，你只是太害怕那个不确定的核心了。你用了一种很努力、很辛苦，甚至有点让人心疼的方式在保护你自己。
所以下一次当你又觉得自己忙到焦头烂了，连一口水都没喝，但心里依然觉得很空虚的时候，请不要急着责备自己，也不要急着找更多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塞满你的时间。
给自己一点安静的空间。
没错，给自己一点空间去辨认一下那个被你用无数的行政琐事、无数封 email 层层包裹起来的怪物到底是什么。
看着它，承认它的存在，就是打破这场假忙碌骗局的第一步。
今天的探索也到了尾声，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请你把你今天从早到晚做过的所有事情在脑海里快速的看一遍，然后安静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待办事项里，哪一件是真的碰到了你最想躲的那件事？如果没有，那你今天是在前进，还是在更体面的延后？